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花木村和强盗们。从前呀，有五个强盗来到了花木村。夏天刚刚的到，这是一个中午。盗贼们从北面沿着小河走了过来。花木村的村头是一片长满了山楂树和木素草的绿色原野。孩子和牛正在那里玩着。看到这情景呀，盗贼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和平的村子，他们非常的高兴。这样的村子里呀，肯定有有钱的大户人家。小河从竹林边上流过，咕嘟咕嘟地转着水车向村子里流去了。来到竹林边上，盗贼的头说话了。
啊，好了，我就在这片竹林里头等着，你们给我进村子去看一看。记住，你们才当上盗贼，可千万不要给我搞砸了。发现了有钱的人家，要看看清楚哪扇窗户好砸，家里有没有狗，要看个清楚，听见了吗？府右卫门。
这时叫府右卫门的答道：
听见了。
要说府右卫门啊，他直到昨天还是一个走街串巷的电锅匠呢，专给人们打饭锅和茶壶的。这时强盗的头又问海老之城：
听见了吗，海老之城？
海老之城直到昨天还是一个锁匠，挨家挨户给人家的仓房和柜子配锁头的。这时头又问剿兵卫，这个剿兵卫呀是一个少年，他呢是从越后来的一个耍狮子的艺人，直到昨天还在人家门外拿大鼎翻跟头，靠跟人家要一两文钱度日呢。这时头又问袍太郎了，这个袍太郎他是从江户来的一个木匠的儿子，直到昨天他还在各地转来转去，研究寺庙神社大门的构造，学习木匠技术呢。不过他们都回答说：
听见了，知道了。
头说了：
好了，你们去吧，我是师傅，就在这里抽一袋烟等着。
于是盗贼的弟子们就进到了花木村里去了。福佑卫门打扮成电锅匠，海老之城打扮成了锁匠，剿兵卫像耍狮子似的滴滴答答地吹起了笛子，袍太郎呢打扮成了木匠的模样。等弟子们都走了，盗贼头就坐在河边的草地上，像刚才对弟子们说的那样，一边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，一边还露出了一副盗贼的模样。这是一个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放火偷窃的真正的盗贼了。
直到昨天我还是一个孤零零的盗贼，今天却当上了盗贼的师傅，哈哈哈哈。不过当上了盗贼的师傅才知道还真是不赖呀，弟子们可以为我去做事儿，而我自己呢 就这么躺在这儿等着就行喽。
头无所事事，就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唠叨着。不一会儿，弟子府右卫门跑回来了。
大头，大头！
头一下子从大丽花边上坐了起来。
见鬼，吓了我一跳，不许叫大头，听上去就像是叫我呆头似的，只叫头就行了。
刚当上盗贼的弟子连忙道歉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快说，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？
哎呀，头儿好极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
嗯，找到什么了？
有一户大户人家，这家的饭锅是一口足足可以煮三斗米的大锅，那可太值钱了。对了，寺庙里吊着的钟也相当的大，要是把它砸碎了，起码能打50把茶壶呢。没错没错，我是不会看走眼的。您要是以为我撒谎，我可以打给您看。
别在那儿吹牛了。
头狠狠地训斥了弟子一通。
你小子还没有改掉定锅匠的本性。不行，难道派你去就是为了看那些破饭锅和吊钟吗？
还有，你手里拿着这口漏底锅是干什么的？
啊，哎，这个呀，我从一户人家门前经过的时候，他正挂在罗汉松篱笆上晒太阳呢。我一看，他屁股上漏了一个洞，就忘记自己是个盗贼了。对那家女主人说，这口锅只要20文钱，我就能给你修好了。
哎呀，你真是个大傻瓜，
就因为你没有记住现在要干的是盗贼的活，才干出了这种蠢事。
头摆出一副头的架势，训了弟子一顿，然后命令道，
你再给我回到村子里去，好好的看看。
府右卫门拎着那口漏底锅，又一次的进入了村子。这回是海老之城回来了。
头儿，这个村子不行啊。
海老之城有气无力地说。
怎么了？
哪家的仓房都没有像样的锁头，只上了把连孩子也可以拧开的锁头，这么一来，哪还有我的生意呀？
你的生意？
啊，配锁呀。
你小子也是本性难移呀。
头训斥了。
对不起对不起。
不就因为有了这样的村子，我们才有生意可做吗？仓房的锁连孩子也可以拧开，我们的生意不是更好做吗？你这个大傻瓜，你再去重新看一遍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正因为有这样的村子，才有生意可做呀。
海老之城连连感叹，又走进了村子。接着回来的是少年角卫兵。角卫兵一路吹着笛子，所以当他还在竹林里没露面的时候，头儿就知道他已经回来了。当他走近之后，头儿骂道，
你滴滴答答的要吹到什么时候？当盗贼的要尽量不发出声音。
小卫兵不吹了。
说给我听听，你小子都看到什么了？
我沿着河边走了好一会儿，发现一座小房子前面的院子里长满了玉蝉花。
嗯，后来呢？
那户人家的屋檐下有一位头发 眉毛和胡子雪白的老爷爷。
嗯，那老头没有把装着金币的坛子藏在走廊下边吧？
那老爷爷正在吹笛子，虽然是根不怎么值钱的竹笛，可音色却十分的优美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么美妙的笛声呢。哎，见我入了迷，老爷爷就笑眯眯的一连吹了三首长曲子呢。作为谢礼，我一连翻了七个跟头给他看。
真是够呛。后来呢？
听我夸这笛子是根好笛子，老爷爷就告诉我做笛子的竹林在哪儿。说这笛子呀，就是用那里的竹子做成的。我去老爷爷说的那片竹林一看，嘿，果真有几百根漂亮的竹子。
从前有过竹子里放金光的传说，怎么样，没有金币掉下来吧？
嘿，后来我就沿着河一直往前走，看见一座小尼姑庙，里头有座莲花塔，院子里全是人，正在给只有我笛子那么大的释迦魔像浇干茶呢。我也浇了一碗，还要了一碗喝了。如果有茶碗，我就会给您也带来一碗的。
真是够呛，多么天真浪漫的盗贼呀，在那样的人群中，你应该注意的是别人的腰包和袖兜。呆瓜，把笛子放下，你也再回去给我好好看看。
脚卫兵被骂了一通之后，就把笛子放在草地上，又进村子里去了。最后一个跑回来的是袍太郎。
你小子也没看到什么好东西吧？
头也不问了，就这么说了一句话。
不，我发现了一个大财主，大财主啊！
袍太郎激动地说。一听说是大财主，头乐了。
哦，是个大财主吗？大财主，大财主，有座好漂亮的房子呀。
嗯，
就说客厅那天花板吧，是用一整块萨摩山树的板做成的。要是我们家老爷子见了，不知会有多高兴呢，我都看呆了。
这可太有意思了。怎么样，你想把那块天花板给拆下来？
袍太郎这才想起自己是盗贼的弟子，身为盗贼的弟子也未免太缺心眼了，所以袍太郎就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。于是袍太郎也再次地返回了村子，重新去查看了。剩下盗贼头一个人之后，他仰面朝天地倒在了草地上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真是够巧，做盗贼的头也不容易呢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